大家早，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不但在这里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用大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他的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领受同样复活得胜的生命，也是同样今天我们要来用洗礼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从死里为我们受死，从死里复活。保罗在罗马书六章说，你岂不知我们受洗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然后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有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今天是一个双重的喜，我们教会从去年开始就把洗礼安排在复活节的早晨，这是特别有意义。那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读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在罗马书六章一到十三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女士们念双数节。好，来，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借着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的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和他同钉十架，使罪身灭绝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着。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那我们再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同声一起来。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好，让我们低头祷告，求上帝的祝福。天父，我们今天在你儿子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亲身担当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没有人夺他的命，是他白白愿意舍的，而且他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是上帝的儿子。让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人接受同样复活的生命，罪得赦免，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活在主你自己新鲜圣灵的同在里。主，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晓得主你将来有一天还要驾云再来，亲自在这地上作王，要审判这个世界。主，我们在你面前服服敬拜，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愿你的宝血遮盖，愿你新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引导，让我们学会来顺服你。主，我们把今天短短的时间交在恩主手里，求圣灵来引导，让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实。主，我们所有口中心中的赞美都献在主你的脚前，愿你愿耶稣基督那被杀的羔羊复活的救主得所有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
阿们。
这段经文很清楚，罗马书5:6-13很清楚说明洗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前，他到约旦河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他不需要悔改，他没有做过一件错事，所以施洗约翰一看到耶稣基督就说，这是上帝的羔羊，除灭世人罪，他说你不可受我的洗，你是要将来用圣灵给我们受洗，那今天你怎么可以受我的洗呢？但耶稣基督说，他说且允许我来受洗，因为我理当行诸般的义。他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样做是为给以后所有信主弟兄姐妹一个榜样。当耶稣基督下到约翰河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想今天当我们弟兄姐妹走到这个净池的时候，天上照样天开了，圣灵早就在你们的身上。我们今天早上读这个约翰福音3:1-16的时候，很清楚的晓得圣灵像风一样，怎么吹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灵吹到我们身上，我们晓得圣灵的果效，我们会悔改认罪，所以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今天走到净池里的时候，上帝的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做证据，成为我们受洗得救的凭据。这是我们今天大喜的信息，而且刚好在刚刚这节经文里都这么清楚说到，保罗说以其不知吗？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连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向基督借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当我们把弟兄姐妹放到净池里的时候，这个动作是代表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今天或者是当他信主的那一刹那，他的身份已经改变。他虽然还是叫董峰，今天董峰我就用他做例子，但是那个旧的董峰已经过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今天那个放到水里，就是代表旧的人已经过去。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什么意思。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了解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叫新的董峰。所以这是保罗在罗马书6:3-4跟我们说，很简单，把受洗的意义和主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连在一起，那何等伟大的一个信息。但是非常非常也非常非常深刻，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什么叫做与主一同埋葬，什么叫做与主一同复活。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意思。用一个简单的话说，就像这本书一样，埋葬就是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复活就是从一个新的页，我们人生所有的过去都埋葬，今天开始是一个崭新的一页。那保罗为什么会讲这个呢？因为他的6:1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人可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对信徒说的， 因为在第五章后面讲得很清，在第三章四章五章讲得很清楚，我们人来到上帝面前一无可夸，包括我们今天去信主的，我们所有的身份，所有的头衔，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正直，来到上帝面前一无所夸，因为上帝的义是完全的义，没有人达得到。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是完完全全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耶稣为我你我的不完全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说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义，接受承认自己的不行，接受耶稣基督义，上帝看到耶稣基督的义让我们进来。所以保罗就说了，那这样子说的话，那我们所有的罪，所有的不义，根本就不举足轻重了。你可以继续活在不义里，因为每次来到上帝面前都是上耶稣基督义代替我们。因为这是讲到恩典之浩大，恩典浩大到一个地步，你不论你做多大的罪，不论你犯做多大的错事，这样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可以赦免，就可以洗净。所以在这样伟大的救恩面前，我们的罪显得微不足道。所以难怪当事人会问一个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就继续活在过去的光景里面？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应该是这样说，有的时候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不是仍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跟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差不太多，该发脾气的时候照发脾气，该得理不饶人的时候照样得理不饶人，在环境中别人追求什么我们也会被吸引，也跟着去追求，碰到环境不如意挫折的时候照样失望抱怨无聊和恐惧。这是用今天的话说，活在最终不是一个很抽象 的字，活在最终的意思不是说我今天金融 海啸来的时候我抢了银行，或者我做了像 Madoff 一样我做了很多假账被抓到，那个叫罪。活在最终是罪是一个捆绑，就是刚刚我们描写的，该发脾气的时候照发脾气，当我们得不到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得的，我们就会抱怨，当在环境中看见别人追求的时候，我们就身不由己跟着跟他们一起，碰到环境挫折的时候除了失望抱怨自哀自怜没有出路，这是罪，这是罪。当然当我们在这个环境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跟上帝说，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上帝还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洁净接纳我们。但是我们是日服每天就如此过日子，保罗的答案是在第二节，他说断乎不可，中文是翻成断乎不可，英文是说 by no means， by no means 意思应该是说你搞错了。为什么搞错呢？因为你没有看见复活的生命。因为信主是基本上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不只是罪得赦免，他是从罪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为什么可以被释放出来？因为他有一个新的复活的生命。所以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写一本书，应该是每一天有一个新的页然后写。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你发现你今天生活的内容跟五年前其实差不多，很多想法五年前就是这样，今天又重复，晚上做梦都做到，晚上做梦做到小学六年级说隔壁一个女学生欺负我，晚上今天晚上做梦还做到，心中还是同样的气氛，表示我们的生活没有写新的页，还是写在第八页
30年前的第八页，他永远写那个。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都是讲10年前、5年前、3年前，而且是从昨天你对我不好想到15年前。我们那个生活里那些旧的业，不但是没有拿走，我们今天还在重写。那个是罪。罪，所以保罗这边说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什么叫旧事已过？基本上说我们不再被过去的经验所限制。假如你从小被狗咬过或被狗追过，就像我这样从小被没有真的被咬到，被狗追过好几次。我在我的 SUB 里面常常散步的时候，很多家美国人喜欢养狗，都是养大狗。美国人家养狗有的是 看家狗，我还没有走过去，老远他就跑出来。我头几次我真的很紧张，我一直说没有关系，既然他不把这狗拴住，他一定保证这狗没有问题。可是我心里不晓得，我头几次那狗跑过来的时候，我就闭着眼睛走。那第一次很紧张，等到第二次的时候我就不怕了，那么大的狗跑过来我就不怕，就让它跟着我走。但是那个阴影在不在？阴影在。但是若是我顺服那个阴影的话，我就不敢去散步，我的生活就开始被辖制，所有狗店我都不敢去，因为我被狗咬过一次。什么是罪的辖制？就是被过去的经验所限制。过去我的经验就变成今天的真理。过去我的女朋友丢弃过我，所以天下的女人不可以信靠。我过去的男朋友欺骗过我，天下的男人不可以信靠。这是我们人生就活在这里面，这叫罪的辖制。因为我们对真理不熟悉，我们没有常常讲复活的道理，我没有常常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不是我祷告别人病得好，若是这样的话，圣经里很多圣徒没有医病恩赐的人，他身上没有复活大能。我今天早晨的日历上，我有一个是一个基督教出版社送我的一个小日历，它上面说上帝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上帝却不能做那些被我们信心所限制的事情。当我们的信心限制上帝时，上帝完全 无能。当我们说上帝你不能赦免，你不要赦免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赦免。当我们心里说这样的人应该受罚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爱，上帝的爱都进不来。因为我们太没有操练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被过去的经验所限制。我们应该用今天读到的真理来改变我们今天的经验，这是保罗说的。什么叫复活的生命？复活生命是照着圣经的真理来改变我们的经验，改变我们的过去。不是以自己主观的经验来代替圣经的真理，而是依靠圣经的真理来引导我们今天的经验。我等一下举几个例子。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断乎不可？因为我们对真理不熟练，我们只晓得赦罪的恩典，我们没有体会复活大能。你晓得1863年1月1号，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公认是美国所有总统里最有影响力，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为了看见在美国几十年的奴役制度让他非常 感到心痛，所以他竞选的政见最主要的一个政见就是要废弃这个奴隶制度，解放黑奴。所以他1860年当选总统的时候，他花了2年的时间就开始想怎么样来做。当然开始你晓得就是南北战争，就开始打仗，打到1862年2年以后，那个战争的局势稍微稳定住了。本来都是就是赞成黑奴制度的南方得胜。1862年的时候，那时候他用那个Grant 做将军，他最大的恩赐就是他心中可以把他心中的怨恨仇恨先放下。他用很多这些打仗的或者政府做官的都是他以前的对手，都是他以前批评他的人。哎呀，他先把他最大的名言就是说，上帝不是来帮助我们得胜，我们是要站在上帝那一边。所以他是他的名言。所以他打仗开头打败的时候，他部下就跟他讲，我们俩祷告，你是近前的基督徒，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得胜。哦，他说不是求神帮助我们得胜，是求神帮助我站在真理这一边。所以他不断修改自己。等到那个战事稍微稳定的时候，他就签了一个叫做奴隶解放宣言，叫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那是1863年1月1号。最有意思的，那时候南方已经有一部分的土地是已经被北方征服，所以当这个解放黑奴的命令送到全国各地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些黑奴应该什么啊？高兴跳起来，是不是？从今已经被解放出来。可是历史证明，一直到林肯总统1865年4月15号，好像是15号，遇刺身亡的时候，南方大部分，即使等到1865年林肯总统第二次当总统遇刺身亡的时候，南方的战争差不多已经完全结束，整个国家已经统一。可是到他死的那一天，大多数的黑奴奴役还是活在奴役中间。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原因是当时这个文字大众没传比较慢，所以等到黑奴听到消息的时候，他们只听到一句话，就是说现在黑奴就奴隶不再是奴隶，你可以自由走。他们只听到一句话，可是他们没有看到那个法律给他们的保障，这是第一。所以很多人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所以他们听到这句话他们不相信，他不可能的，可能是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谣言，或者是说即使是真的但是怎么做不晓得。很少人真的被解放以后还就敢独立生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很多人即使看到那个细节，他们一做衡量，假如我今天不做黑奴隶的话，我需要自己去谋生。哎呀，这一辈子都没有自己谋生过，跑到外面走了一圈，发现谋生非常困难，然后回来呢就跟那个农庄主人讲，我还是回来做黑奴好了。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可惜？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这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的写照吗？当耶稣基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我们有赦罪的恩典，但是我们没有离开罪的捆绑。就跟那个黑奴一样，他的明文规矩法律面前他是自由人，但是他仍然活在他主人的暴力之下。因为亦或者是他对真理不清楚，或者是他没有那个信心的勇气去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会 跟我们很清楚的指出来，我们如何让过旧事已过，如何让今天变成新的，有几个动词你就可以看见。在第三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知道很重要。圣经的知识跟世界上的知识不一样，因为神的话都是带着能力的，他不是给我们做参考的。当上帝说你当主导文的时候说，我们要赦免人的罪如同天父赦免我们的罪一样，他不是给我们建议的，不是给基督徒一个建议说啊，人家得罪你得顶好赦免他，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赦免他。通常我们的问题就出在我们把圣经当成建议，我们觉得可以赦免就赦免，不能赦免拉倒，上帝你拿我没有办法。当你说上帝拿我没有办法，上帝就拿你没有办法。上帝是无所不能，但是当你不相信他的时候，他在你身上一点办法没有。第二，这个动词在第六节，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主同钉十字架，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我们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二个知道更进一步，他说你不但是与主同死，你已经脱离罪的辖制，你试试看，你要脱离。第三个动词在第八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与他同活。我们通常是说，主啊，用刚刚那个奴隶的例子，我们是像那个奴隶听到那个解放，奴隶被解放的宣言，我们的祷告是说，主啊，求你让这个农庄的主人变成慈爱的天父，今天对我很好，把家里财产以前欠我钱都还我，我这样就相信你。可是事情会发生吗？可能有，但是 99.9% 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就说，上帝你的话我们不相信，白说，你解放有什么用，我也不能出去谋生。因为我们把我们个人的经验，我们把今天的现实来变成真理，取代上帝的应许。可是上帝是说，若信就必，就信必与他同活，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什么叫信心的功课？就是我没有完全的经验，加我完全的经验就不叫信心。有一次有一个比赛，就是假期的比赛，比赛什么呢？看谁可以吃一个大西瓜，然后三分钟之内就把它吃完，或者是五分钟都把它吃完。哇，那个年，像我们这个年纪，当然就放弃嘛。哎呀，血糖太高啊，都放弃。那年轻人就来了，有个年轻人就很聪明，他说：“你等一等，他可不可以给我五分钟？”他好，他等他五分钟他就走，等他回来以后，好，等他五分钟回来以后就开始比赛。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得第一名，他一口气就把五分钟之内把一个大西瓜吃完。那得奖品那个人，发奖的人就给他一个奖，哎呀，你真行。就问那个年轻人说，哎，我倒想晓得你刚刚那个五分钟跑哪儿去，是不是跟你这个得奖有关系啊？他说是，他说我刚刚就是五分钟，我先去花五分钟吃一个西瓜，看我能不能吃得下，我发现我可以吃，我现在才来比赛。这就是我们不相信，我们一定要自己把什么事都抓在手里。上帝的应许，我要先说上帝应许可以，你要把这个农庄的主人变成慈爱天父，我才相信我脱离罪的朋友。你要把这环境从改变，你要让我的先生对我温柔体贴，让我的太太变成顺服，我才可能照圣经原则进行。你要让我的儿子变成孝孝顺顺，我才可以做一个敬虔的父母。这样的话哪有信心呢？我常常听到很多父母跟我们说，每次跟骂了孩子以后心里就很难过，但是我们常常就发现我们那个骂了孩子就难过那一场戏每两个月重演一次，而且过去20年已经不知道演多少次了。
在我们的日记里，只要写日记的话，发现把今天的日记跟去年3月18号相同。过去没有死掉，为什么？因为今天没有信心。当我们得不到别人给我们的称赞，当我们得不到我们觉得应得的事物的时候，我们自然反应就是 complain， 就是批评。这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圣经的话说，主耶稣基督的话说，古人说你爱你的邻舍，但我说要爱那不可爱的人。那话就根本就没有在我们的荧幕雷达上出现。我碰到不可爱的人的时候，我们的自然反应就出来，要跟他作对，要跟他反攻。若是我不反攻，我怎么自保呢？我们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怎么样？你们都晓得，假如你不晓得的话，我告诉你，中国人的古人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跟圣经是相反的原则。圣经主要是说，古人是说要爱那可爱的，甚至要恨那仇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天父降雨给好人，也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哎呀，这个话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机会，从那个报复，从那个抱怨，从那个反击的心态中走出去。只有那样的机会，才能把我们进入那个复活得胜的生命。复活得胜的大能绝对不是改变这个世界。 Oswald Chambers 名言，这是一个20世纪最灵修专家，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天父求你改变我，当你改变我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祷告是反过来，主啊，求你改变这个世界，改变周围的人。我们读那个日头下雨给好人，义人给不义的人，日头照好人歹人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把我们自己想成好人跟义人，对不对？我有一次听袁志明做见证，他八九民运以后来到美国，一腔热血为民族正义，为民主自由奋斗。他到巴黎圣母院面前，有一天上帝突然启示他，看见那个圣母院面前的鸽子在那里飞翔的时候，他突然体会到，想到过去3个月他跟他那些革命同志关在房间里内斗的结果，他突然跟上帝 呼喊说，主啊，我不是义人。他说他生命从那一刹那他就想到以前，然后他来到美国的时候，他在查经班读到天降雨给义人跟不义人的时候，他立刻里面就有两个感觉，哎呀，主啊，若是我是不义的人，求你赦免我。当他没有信主以前，他有没有感觉？他当然有感觉。他的感觉是什么？主啊，求你赦免那些不义的人，帮助我去赦免那些不义人。只有当他读到他自己可能是不义的人的时候，神真的跟他说话。不是经验限制真理，是真理来引导经验。只有当真理引导经验的时候，我们才脱离罪的辖制。真理如何引导经验？第11节，这样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什么叫当看？当看就是说，你们的罪性还是在，但是你们要把它看成死的。当看就这意思， consider。 所以保罗绝对不是说空话， 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信主那一天以后从来不犯罪的，没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你若说你是不犯罪，你是说谎的，真理不在里面。若是你承认你的罪，上帝必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这是事实，这是信主的人。但是我们不继续重复不断的犯罪，人有很多很多的罪，有些罪就开始不犯，但是还有很多新的，还有一点点。所以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当看，就晓得我那个罪性还在，所以我绝对不轻看我的对手。我最近在收音机里听到有个人叫 Strobel Lee Strobel 的故事，我就非常感动。Lee Strobel 是 Willow Creek 的一个牧师，后来也到 Saddleback 做牧师，现在他是自由传道写文章。他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年轻得志，跟他太太二十多三十岁不到就结婚，他们说他们今天已经超过三十多年的婚姻。我是在 Focus on the Family 听到他的见证，这个太太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当年信主的时候，当年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英年轻才俊啊，郎才女貌，大家很愉快，兴趣相同。后来他太太被人家带到查经班，在教会就认识耶稣基督，就悔改，就信主。当他太太信主的时候，他的兴趣就开始改变，对罪就开始敏感，以前觉得是无所谓的事，今天都不能做了。可是对这个先生来讲，他最大的挑战就是说他们婚姻中有了第三者。你猜那第三者是谁？是耶稣。以前两个人出去做一些无聊的事情，两个人笑得高兴不得了，今天出去做同样无聊的事，太太不笑，感情有距离了。哇，两个人好辛苦啊。从这里，我就从这故事里，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当看，什么叫做信心。那个 Leslie 太太，她当年祷告也是求上帝改变我先生，让他立刻信主。上帝有没有听？没有听。然后她第二个祷告，上帝，我们分道扬镳算了。刚好教会有一个年长姐妹跟她辅导，辅导她什么呢？是不是辅导说？哎，你丈夫再对你不好，我们就去。他不是这样讲，用圣经的话，彼得前书二章讲耶稣基督顺服上帝的旨意。他说，所以我们在世做夫妻的要顺服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请丈夫把耳朵关上。当这话这个姐妹跟她分享的时候，她发现离婚不是一个 option， 她发现发脾气报复不是 option， 她发现她没有路走。但是上帝的话这么清楚，然后她说，只要里面存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其实这个话也是对丈夫说的，若是你的妻子没有信主的话，你要用你的品行把它感化过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是上帝要我们活出来。哇，他好难啊！但是他凭信心，他有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但是他因为上帝这么说，他就尝试去做，然后就开始经验。他第一个经验就是，以前一点点事，他就会搬出圣经来跟他先生辩论，有没有用？点用没有，因为先生说我根本不信圣经，然后他们俩就辩证，会辩论说圣经到底是真的假的。当他学到这个时候，他第一个时候以后不再辩论。哇，他丈夫以前每次就是一讲到信仰就张弓拔弩预备要打了，哎，发现对方怎么没有声音啊。丈夫开始 看到一个事实，这个太太在改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她常常花很多时间读圣经，然后她丈夫就很生气，你看圣经比看我还重要。她本来是说本来就是这样嘛，因为我先信主嘛，耶稣是我的 number one， 你是 number two， 她这话以后不讲。虽然在她心里是这样感觉，但是她要用品行温柔敬畏心来把她丈夫挽回过来，因为只有这个方法她丈夫才会信。我想她一定做了很多祷告，她你可以去听 Focus on the Family。 她最后一步我觉得真是就是完全，她每一步都是信心的功课，她绝不用过去的经验来限制圣经的原则。哎呀，我读了好感动。当我被冤枉的时候，当我得不到我该得的时候，我是不是立刻反击？我的反击原因最简单，上帝你是公义的嘛。可是我没有想到，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宁愿让步听凭主怒，这话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选择，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晓得我们那个救，当我们要报要攻击的时候，上帝的话就出来。同样 Leslie 身上也是这样，她下次就晓得她什么时候读圣经呢，趁她丈夫没早上没起来就读圣经，她丈夫就没办法说你不跟我讲话就读圣经了，你就跟耶稣讲话又不理我。早晨丈夫比她丈夫早起一个钟头，她读圣经，在楼下读完圣经和丈夫下来，本来要挑衅她， I got you, you did it again。可是她下来的时候，她看她丈夫楼上走了，把圣经一关， Honey, did you have a good sleep last night? 丈夫脸色就不晓得该说什么了。我绝对没有要求姐妹们学她，也没有要求弟兄们，但是我们需要对神的话有信心。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丈夫最后下了一个决心，这个耶稣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事情，这个圣经绝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书，所以丈夫花两年自己来读圣经。然后他信主的时候，他抱着他太太跟他道歉，他说不是你的话我今天在地狱，我一辈子再有耶鲁大学的学位，他是芝加哥 Tribune 的名记者，前途似锦，他今天你看他写的书，他有好几本书写了，若是没有耶稣基督，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这就是我们说的当看。当看绝对不是说怎么我现在看小孩子，不看家里的孩子不守规矩，我心里还是想骂他，那想骂他那个永远在。你跟上帝啊祷告，求你让我心里骂都不骂，看到小孩子这么吵的时候我就满心微笑，不可能的。可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是，当看到小孩子这么吵，真想骂的时候，圣灵的声音来了。当靠主得胜，你试试看。今天早上我们基要真理班姐妹也有做见证，没有信主以前说闲话的时候，大家一起不管在家庭在社交在公司，大家一起说闲话的时候也说说也不觉得什么，但信了主以后，你说闲话的心那个意念会不会来？会，但是圣灵的声音立刻来，哎呀就不说了。而且不说不是很不得已，哎呀非常想说就把主播 不说简直是受不了，是一说不说的时候心就安下来，那个叫得胜。得胜人，我们信主最大的战场不在教会，不在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若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今天身上不能得胜，教会里不能得胜。从我开始，从你开始，若是基督耶稣基督复活生命不能经验，若是耶稣基督的真理不能改变我们的过去，我们信了枉然。所以让我结束用两个 summary 两个结论做结束。第一个就是什么叫脱去，什么叫脱去罪的辖制？那个罪的辖制在我们里面，不在外面。要脱去的方法，罪的辖制通常最厉害的表现，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去杀人放火，那个我们不会做的。最强的就是撒旦也装成光明的天使，他会跟我们讲，你看这人羞辱你，难道你都不会自卫吗？难道你过去这么多学历经验，今天公司不被重用，难道你不气愤吗？难道你这么软趴趴吗？这是罪的瑕疵，在我们思想里跟我们 play tic tac toe。 唯一的方法常常跟主说，主，我愿意放下自己，我愿意放下我的面子。我今天带小组查经来15个人，感谢赞美主，因为上帝用我。但今天第二天只来2个人，我需要也许看看我做的方法要改进，但是来15个人跟来2个人跟我个人的荣耀，跟我个人的面子没有关系，因为我放下这个。试试看，我们为什么服侍说这么多 frustration？ 因为我们太看钱数人数，尤其是我做牧师，我这是5年来每个礼拜的那个钱数奉献，我以前都可以画出表来，我自己家画好多个表，都有 pattern。每年我都比那个今年 pattern 跟去年 pattern， 直到2年前上帝就说，思凯你在干什么呀？我说我在算钱呢。他 don't do it， 从那时候开始我还是看，我每个月还是要看啊。我从那天开始，不是说以后教会奉献多少我不晓，我每次看以前我是先祷告，主要帮助我，让我存敬畏的心看钱，虽然这不是我的钱，因为我晓得我里面有那个面子骄傲的倾向。求主帮助我。今天查经，我带查经来2个人，当不能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主你还试炼我，让我能够谦卑，哎，其实也是真的。求主帮助我，让我放下自己，把荣耀得失放在上帝手里。第二个，让真理带我们经历新的经验。第一个英文说 the Lego of ourselves， 第二个是 let God。 假如上帝不存在，假如上帝的复活大能不在我们里面，你 let go 有没有用？没有用嘛。就跟佛教徒，最后原谅我，我这个不懂佛教人说一些外行啊，说错请你原谅。据我的从跟许文哲，以前许文哲弟兄常常教我什么佛教信什么，我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佛教教我们里面没有感情，没有意念，空的。当我们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产生一些罪孽。好辛苦。第二个是 let God， 让上帝。什么叫 let God？ 就上帝的话怎么说，我愿意试一试。他们青少年讲好，11:55进来，12点准时开始洗礼，所以我还有2-3分钟，我就讲一个故事结束。那12点的时候，左大金会上来领事。那是我们洗礼，因为我们洗礼开始要等他们进来才能开始，所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见证做结束。我们常常以我们个人的经验，用个人的认知来做全世界任何事情的判断。在洛杉矶的公路上有一个警察， 他拿了一个很新的一个雷达计在测车速的车子的速度，他觉得真的这个这么新的方圆几都可以测到，他在那看得很得意。突然一下发现有一个黑点是300公里 300 miles per hour， 哇，他想怎么可能有汽车开300公里，他一直找不到，然后突然听到楼上嗡一大声，然后抬头一看，一个 F-15 的 Hornet， 一个海军陆战队的 Fighter Bomber 从他低空而去。哇，他吓了一大跳，他很气，他就打电话到海军陆战队说，你们是搞什么鬼，你这怎么可以对我们造成这个障碍，我要去告你。那个海军陆战队那个中校写了一封，立刻在荧幕上跟他回答，他说，对不起，你有没有受到伤害，他说没有。他说，当你用你的雷达检测器的时候，我们这个 pilot 在那个 F-15 的 fighter bomber 上，他那个更精密的，他在几百 miles 之外就看到有个敌对的，因为通常的他们有个 range， 就 friendly 的那个雷达都是很低，可你这个因为是新的，一下超过那个频率，所以那个 bomber fighter， 那 fighter bomber 上的那个自动控制立刻 lock in， 都 launching， 要把它火箭射出去，所以哎呀，飞机自动下降。他说幸好我们这个驾驶员技术高超，他最后想尽办法让飞机起空。他说对不起，让你空扰一场。他说对不起，还有一个附带的，你当看雷达的时候请不要把嘴巴张开。你看他那个 fighter bomber 上面的雷达连他嘴巴都看得见，而是说你左边下面那个牙齿那个 bridge 坏了，要去找牙医来修。我们就像那个警察，我们今天学了一点新的东西，读一点新的知识，哎呀，我们觉得全世界在我的控制之下，没有想到上帝那伟大的侦察器把我们搞得一清二楚。若不是上帝的恩典，那个 fighter bomber 下来，我们命都没有了，我们都不晓得。愿我们常常思想，我们是这么有限的，我们懂得再多，保罗说，哎，我所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我们只有顺服来到上帝面前，接受他的安排。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一次在这里纪念主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愿你复活的生命大能借着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凭着信来知道与你同活，当看我们身上那些旧有的习惯已经不需要选择跟从他，我们愿意选择跟从耶稣基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